灵修杂谈。在这个题目里，和慕道的朋友们谈谈心。首先谈的题目是基督教在中国。圣经创世纪第26章第4节记载着，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时候，对以撒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基督教是怎么传入中国的呢？可以分下面这几个阶段来谈。第一个阶段，基督教真正有系统的传入是在唐太宗贞观9年，也就是纪元635年的时候，由叙利亚的宣道士阿罗本所传来的景教，经过了210年的医病传道，景教在全国的各个大都城都有了庙堂。但是在唐武宗会昌5年，也就是纪元845年的时候，禁止佛教，也解散了景教，加上皇朝作乱，滥杀教徒，吐蕃盘踞西域，断了教士来华的路，景教终于未能在中国大地上立下根基。第二个阶段，元世祖忽必烈在纪元1278年入主了中国，同时呢，也带回了蒙古的景教，当时称作耶律可温，就是信奉福音的意思。但是因为是属于聂斯托里派，主张基督的人性，不注重灵修，而导致了内部腐化。再加上汉人对蒙古人的歧视，景教也没有能深入民间，终于在100年以后，随着元朝的灭亡而衰微了。第三个阶段是明神宗万历9年的时候，也就是纪元1581年的时候，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来华，他带来了西洋天文、时钟等等科学新知识。他刚刚开始时候经历了各种的艰险，随时有亡命的危险，但是终于得到了朝廷的垂泣，住在京城10年，带领官吏200余人归主。接着许多教士前仆后继而至，但是呢，却引起了大臣们的嫉妒，发动了教难，并且因为教皇不允许祭拜祖先，这样呢和清帝交恶，终于在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的时候，遭到了全面的禁教。第四个阶段是嘉庆12年，也就是1807年的时候，更正教伦敦传道会的宣道士马立勋，他到广州传道，并且呢着手翻译圣经，信徒就冒着杀头充军的危险把福音传开了。在道光22年，就是1842年以后，欧美的宣道士陆续来华，开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于是教会渐渐地建立起来了。但是以后又遭遇到民族主义高涨，先呢是太平天国的妄信偏激，后来又是庚子年的义和团之乱，导致了八国联军，国格丧尽。接着民国成立了，中西文化冲击下的五四运动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傲和偏见，引发了1922年学生的非基督教同盟等等。可惜啊，基督福音终于没有能本色化，没有能在中国生根， 神爱世人，更爱中国人，不然中国不会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历史告诉我们，神仍然在敲中国人的心门。但愿有一天，中国人都能成为神的儿女。下一个题目：生命的起源。圣经耶利米书第38章第16节这样写着：那造我们生命的永生耶和华神。进化论者都相信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生物是由简单而没有生命的无机物，经由自发性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的。他们知道这种过程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假设宇宙有几十亿年的高龄，由于年代的久远，不可能的化学反应就有机会发生。1993年7月，405位生物学者聚集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召开生命诞生的研讨会。他们除了重复申论1953年斯坦雷米勒所做的人造氨基酸在自然界发生的可能性以外，并没有新的发现。虽然某些在粘土中的化学实验已经能够培养出一些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和 DNA， 但是比起要制造出生命的复杂有机分子，还差得108000里远呢。何况在自然界里边根本没有像实验室那么好的设备。因此啊，一些生物理论学者就纷纷提出自己的假设。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斯·拉曼，他说带着碳水化合物的海水泡沫在它表面上沾上了由火山喷出来的粘土，或者呢是外太空运行的落尘，在爆破的时候就把这些个散发到空气中变成了简单的氨基酸，然后呢又遇到了闪电或者是宇宙射线的照射，就慢慢的形成了比较复杂的 DNA 和其他的有机分子。等到这些化合物再落到地球的表面上，就产生出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了。这些天方夜谭式的理论受到了一批严谨的生物学家的批评，比如英国的福特·何伊博士，他说这就等于希望一股龙卷风吹袭到了废车处理厂，这样呢就能吹出一架波音747的飞机来。因为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原来呀，生命的产生需要两项物质，就是 DNA 和蛋白质，但是没有蛋白质， DNA 不可能传递遗传的信息，而没有 DNA 呢，蛋白质就没法形成。因为啊，缺少 DNA 就缺少连接氨基酸的遗传指示。这个是一个最正宗的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此有的生物学家不得就不举着白旗了。著名的法兰西·奎克博士他就建议说，地球上的生命啊是在35亿年前由外太空传播而来的。圣经说神创造万物，他赋予生命，他就是生命。 氨基酸了、DNA 了、蛋白质了等等，这些只不过是表现生命的物质而已。生命的本体是个有智慧和理性的动力，那是没有法子在实验室里边造出来的。下一个题目和大家谈没有上帝的悲哀。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的经文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有一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一个小朋友的日记被报纸刊登出来了，其中呢有一段很简单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亲爱的上帝，求你保佑在前线作战的爸爸，让他能够平安地回来，也求你祝福我忙碌的妈妈，使她能照顾我们，更求你要小心照料你自己哟，因为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就都糟了。真的，如果神出了事儿，我们就要遭殃了。试想，那次撞向木星的彗星碎块，假若是落在地球上的时候，那将会造成人类何等的悲剧呢？究竟是什么力量指使着宇宙间这些天体的运转呢？如果规律性是基于自然的定律，那么不规律性的东西又是受什么的控制呢？其实啊，任何存在的东西若是仔细的追究下去啊，最后都不得不归功于神。19世纪的末叶，好多西方的哲学家、教育家都觉得人类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人的心灵从对神的迷信枷锁中释放出来。但是经过了100年的解放，人类在和迷信相对的所谓迷不信的圈子里头打了好几转儿，最终发现人类所释放出来的不是幸福和谐的灵魂，而是潘都纳箱子中的恶魔。20世纪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哀。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6000万人。最近新闻报道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20年里边有8000万人死于非命。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么多无辜的亡魂？不是说科学万能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污染和疾病的问题？不是说教育已经普及了吗？为什么越进步的社会越多暴力色情的犯罪？不是说冷战已经结束了吗？为什么第3世界的国家还在抢造原子弹？可见得人类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因为人性的丑陋，而是因为人远离了神。 今天我们看见许多在过去离弃神的地方纷纷地回转归向神，包括俄国、东欧以及中国大陆，有成万上亿的人在心灵的饥渴中遇见了主，他们的人生就回复了目标和意义，他们正在渴慕地追求认识神，因为人要脱离罪恶，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下一个题目，谁是弱者？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3节经文是这样的，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有一些人批评说，基督教信仰还不是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只不过是心理作用或是意志薄弱者的一根拐棍而已。那是因为人不知道未来，或是无法摆脱现实的痛苦，就想象出一位神来自我安慰一下罢了。首先，所谓心理作用，是指一种纯粹出于个人主观的心理经验，但我们不能因为立场的主观就判断其为错误，必须经过详细的研究考察，根据客观的验证才能决定其真伪。盲目地相信某件事不会使其变真，拒不相信某件事也不会使其变假。真理就是真理。其次，不错，宗教确实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但是并不表示这是信仰的唯一作用。基督教的信仰至少有下列几点意义：一，解释了世界万物的起源；二，提供了人生的真意；三，设定了道德的规范；四，恢复了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在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是不可能用科学来否定的。第三，基督教的信仰不像一般的完全建筑在个人主观的经验上的宗教，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据历史的事实，每一件圣经所讲的事件绝非出于神话或是人的虚构，而都是有历史可以考证的。比如说，创世纪所记载的上帝造世界，由简而繁，循次渐进，很合科学，这就非常不同于其他古老怪诞的创世之说。又比如，耶稣复活的空坟墓至今还在耶路撒冷，已经空了2000年了，这些都是事实的铁证。第四，无神论者以否定神的存在来消除心中的犯罪感，这也是一种心理作用。生活在回教世界中的无神论者要常常主观地提醒自己，不要被其他人影响，不必祷告，根本没有神。因为回教徒认为，不坚守他们五大信念的人才是意志薄弱的人。 积极寻求人生的意义，这不是弱者的表示，反倒是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而想找到根本解决之道的勇者。信靠上帝并不是躲避现实，反而是要得到神的力量去克服困难的环境。许多真正的基督徒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他们个个都是杰出的佼佼者，只不过他们举止谦卑，有更大的爱心与宽容力，被人错误地认为好像是一个弱者而已。下面和大家谈的标题是四个属灵的谬论。圣经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继续了耶和华对雅各的默示：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重文化与复杂信仰的时代里，有许多我们以为是基督教的思想与观念，却根本不是由圣经而来。然而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却以讹传讹地传递下去。当这些观念接受考验的时候，许多基督徒的信心也同时受到了挑战，有的甚至跌倒退去，不复再起。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下面这四个不恰当的观点。一，因为我是基督徒，就不会遇到苦难。趋吉避凶是人类追求宗教的动机，但这不是圣经的思想。圣经的要求是，人必须先与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人才能体验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包括赐福与磨练，奖赏与管教。约伯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个认识神慈爱的人，就能体验到在苦难中神与人一同受苦的意义。二，如果我相信神，所有的问题就能自动解决。人所看到的是问题，神所看到的是人。因为神是要透过人的信心做事。万物的被造是为了人，人的被造是为了神。神要解决的不是问题，神要解决的是人。人对神是否能绝对的顺从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先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人才能去克服。三，如果我有问题，我就不属灵。有问题证明我是人，因为只要是人就有问题，如果人没有问题就不需要神。困难是神容许的，为的是要让人依靠他。每一个属灵的伟人都有问题，包括亚伯拉罕、约瑟、大卫、保罗、马丁路德以及格里汉等等等等。 一个人属灵与否，不在于他有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问题。四，圣经谈及我所有的问题。有一些人用查字典的方式，想去从圣经中找答案，结果大失所望。其实，圣经受人的文化和背景的限制，真正不受限制的不是圣经，而是借着圣经感动人的圣灵。即便是圣经没有提供答案的事，我们仍是可以靠着信心相信圣灵的带领去做。但圣灵的带领绝对不会越过圣经中一贯的原则。朋友，你在试炼中吗？请相信，神的确与你同在。下面和大家谈的标题是大能的福音。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保罗写着，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原田美津雄上校曾经领导日军空袭珍珠港，而引发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次，他看到一位美国的女士，虽然这个女士的父母在菲律宾被日军杀害，但她还是本着基督徒爱仇敌的教训，自愿到日军战俘营去做护士。这位玛格瑞特·科维女士用爱心解除了俘虏们的怀疑，使许多人受到感动，从而认识了真神。而这位被日本人视为英雄的总指挥官也因此信从了福音。他说，当我了解到耶稣十字架的大爱时，在众人面前我泪如泉涌，不能自禁。我在4000位同胞面前做见证，以我的主为荣。战后，日本政府让他出任参谋总长，他却拒绝了，因为他已决意要献身做一位传扬基督福音的使者。伊特里少校是第一位将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的驾驶员。当年他驾着一架 B-29 型的飞机完成了举世震惊的任务。然而战后，他因为执行了这件大屠杀的任务而导致精神失常。他曾经两次因为抢劫美国邮局被捕，却都因为患精神病而获释了。以后他经常出入精神病院，也多次因为抢劫被抓过。最后他在病院中度过了他毫无意义的残生。这两位同样是战时的英雄，一流的空军指挥官，绝妙飞行技术的驾驶员，分别担负了大战开始和结束的重要使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位因为发现了基督的大爱，找到了救主而获得了心灵的安息；一位因为自己良心的控告丧失了理智，而沦落到灵魂的灭亡。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的救恩一方面需要未信的人用信心去接受，另一方面也需要已信的人用爱心去传扬。唯有基督赦免的爱能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良心上不再背着罪的重担，而能获得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也唯有基督舍身的爱能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行为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能唤起许多失丧的灵魂归向真神。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满有大能的福音吧。下面和大家谈的题目是麦子与稗子。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第24节、25节记载了主耶稣所做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田里就走了。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儿女在那里认真的工作，神的仇敌也在那里殷勤的破坏。在主后第一世纪，有罗马政府与犹太人对教会的迫害，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殉道。在第二世纪，有人企图把知识主义和许多神秘宗教掺入基督教信仰里。在第三世纪，一些假借使徒名义的著作想混入圣经的正典。在第四世纪，亚流派的异端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并且要否定三为一体之神的真理。在第五世纪，教会第一次分裂，阿美尼亚、叙利亚和伊索比亚教会脱离而独立。在第六世纪，推崇对早期圣徒的崇拜将玛利亚变成祈祷的对象。在第七世纪，回教的兴起占领了整个地中海的东岸与北岸。在第八世纪，宗教与政治结合，西罗马的教皇成为统治者。在第九世纪，为了权力，欧洲各国的国王与教皇相争不已。在第十世纪，教会开始了黑暗时期，许多罪恶在教职中滋长。在第十一世纪，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正式分裂。在第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许多性命被愚蠢的牺牲。在第十三世纪，成立异教裁判所，只要不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就被定为异端而处死。在第十四世纪，罗马天主教中充满了权力的斗争，甚至同时出现三位教皇。第十五世纪的时候，教廷更加腐败，贪污渎职，浪费享乐，引起了各处改革之势。在第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发起了改教运动，更正教在各地纷纷兴起。 在第十七世纪，各宗派建立自己的教区，圣公会在英国，长老会在瑞士，路德会在德国，天主教在法国，等等等等，弄得支离破碎。在第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崛起，启蒙运动冲击着欧洲大陆，人们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在第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带动社会的繁荣与腐化，民族主义高涨。直到第二十世纪，科学主导一切，世俗化的人文主义鼓励人追求物质，反对宗教信仰。亲爱的朋友，神的能力远远地超过了撒旦，但是由于神对人的爱以及他所立的圣约，神容许魔鬼在这受诅咒的地上一段时日，虽然好像仇敌一时得逞，但是从长远的历史来看，神终必得胜。所以让我们继续殷勤地做主的工吧。下一个题目是双重的爱。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有一个男孩子买了一具模型船，又花了许多的功夫把它做成了一艘非常好看的舰艇，他心爱的不得了，把它看作是宝贝。有一天，他把那条船带到河边去放，没有想到突然一阵大风吹来，把绑着的绳子给吹断了，小船任风吹去，转眼就不见了。男孩子回到家里十分的丧气，几天也吃不好也睡不安，一直盼望着能找回他心爱的小船。过了一些日子，这个男孩和朋友们一起上街去玩，经过了一家旧货店，他们好奇就弯进铺子里去逛逛，没有想到在台子上正放着一艘和他所失去的一模一样的一条船。在惊奇之余，男孩把那条船拿起来仔细地查看了一番，发现除了颜色褪去了一些以外，上面的几个记号证明就是他所失去的心爱的那条宝贝船。于是他去对老板说，老板，这正是我在几个月以前丢掉的一只小船，你能不能请你把它还给我？老板说，那可不成，这是我花了30块美金买来的，如果你想要吗？如果你当真，那么好，就算你30块钱好了。这男孩听了头也不回，拔起腿来就往家里跑，进了家门转到他的房子里，把他自己存钱用的小竹筒拿出来，用劲把它打碎了，凑齐了30块钱。他就又回到店里，高高兴兴地把那条船赎了回来。赎回来之后，他就对妈妈说，这条小船啊，两次都是属于我的，第一次啊是我亲手做的，第二次啊是我亲自把它买回来的，它是我双重的最爱物喽。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是神借着他儿子所造的。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能力，因为他爱我们，希望我们能自动地去回应他的爱。但是魔鬼好比一阵狂风刮来，使我们脱离了牵引着我们的绳子，任风吹去，而远离了神。但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寻找我们，并且他用自己的生命做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能重新回到天父的家中，做神的儿女。这是一种双重的爱。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是心甘情愿地走向他被钉十字架的刑场，各个他山的。因为他知道，用自己流血舍身的代价，去换得每一个他用爱心所造的灵魂是值得的。爱使任何痛苦都看起来是那么的容易，那么易于被接受。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只有牺牲才能表达真正的爱。下一个标题是生命何价。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第三十七节中记载着主耶稣对众人和门徒们说的话。他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距离东京以西100里的地方有一个温泉旅游胜地，叫热海。其中有一段海岸，悬崖陡壁，密林幽阴，充满了死亡的诱惑。每一年都有好几百人到这里来自杀，甚至热海市必须预备专门的经费来打捞落水的遗体。这个地方就被人起个名字叫做人生最后的一站。到底人生的价值如何？在医院里，医生拼命地抢救垂危的病人，在车臣的战场上，俄军拼命地杀死敌人，在荡秋千时候被摔死幼儿的父母，在法官的面前要求100万元的赔偿，枪毙犯人以后的司法人员在彝族前还要求付子弹的费用。人的生命价值是多少？谁有权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呢？几年以前，有一位英国的商人，在一个旧货摊上花了120英镑，买了一幅看起来不显眼的油画。后来他转手，以5000英镑卖给了一位收藏家。最后经过鉴定，这是法国19世纪名画家皮沙诺的真迹，马上这幅画的价值就跳到了100万英镑。可是主人呢，却还不肯脱手。为什么这幅画变得这么值钱了？乃是因为确定了它是出自谁的手笔。创造者的身价，决定了被创造者的价值。同样，人生命的价值乃在于创造人生命的主宰。 除非先认识生命的创造主，否则人无法认识生命的价值。因为人与神隔绝了，迷失了人生的意义，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人们不仅在浪费生命，而且在毁坏生命。而人这败坏了的生命，其终极的结果就是死亡。耶稣说，就是拿全世界来比较，也比不上一个人贵重的生命。因为生命根本无价，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与生命相比。只有生命才能换取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必须要到世界上来的原因。因为他爱我们，愿意以他无罪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这败坏的生命，使我们也可以得到他那永远不朽的生命。当一个人真心地归到造就他生命的主的时候，他就开始体验到神就是生命。而神那无瑕无疵的生命，能够取代我们旧有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下一个题目是神的沉默。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这样写着，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许多自由分子迁怒于教会，就起来批评基督教的信仰。在1793年11月10号，一个女灵名叫米利尔特，她坐在一辆马车上，身穿白衣，头戴红冠，自称为是理性女神。她率领着群众，口唱亵渎神的歌，冲进了巴黎大教堂。在祭坛上，她接受人们的俯伏敬拜，行进了各样侮辱的能事，她还以此为荣幸无比。当人把神拿来批判时，神就保持沉默，因为神是审判人的主，他不受人的审判。当比拉多审判耶稣时，耶稣不回答。当希律王质问耶稣时，他一言不应。当大祭司该亚法审判耶稣时，他沉默不语。人站错了位置，要想审判神时，神就任凭他们，向他们沉默。任凭是神审判人的一种方式，就好比一个小孩一直不肯听母亲的话，叫他不要去玩小刀，他偏要去玩，母亲只好由他去。直到最后，这个小孩把手割伤了，他才停止了玩小刀。同样，在人类的历史中，人自己要选择去故意违背神，神就任凭他们。只等到他们尝到了自己错误的后果。20世纪的初期，人们都相信科学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与繁荣，因此呢，就把科学当作神的代名词。但是不久， 连接地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这才突然明白，原来科学也可以带给人类毁灭性的灾祸。我们要了解神，就必须先顺服在神以下，因为神的真理只向那信服他的人开启。有许多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并没有用信心去接受，反倒先批评起来。神不是人创造的，而人是神创造的，我们哪有资格来论断造我们的主呢？我们怎么能用人这个受时空限制的标准去衡量宇宙之上无限的神之作为呢？1808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附近一个乡村的旅店中，有一个病重将死的妇人，躺卧在麦秆铺的地上，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以麻布蔽体，面目扭曲，疼痛难忍。当一个好心的医生为他诊治，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只听到他呻吟地说：“我就是当年那名满天下的理性女神呐。”在《圣经·加拉太书》6章7节，保罗提醒人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下一个题目是：不知与不可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往往抱着有不知而无不可知的精神来做学问。正是因为这种向自然界挑战的理念，成为不断发掘新知识的动力，而将人类带进了科学的世纪。但是这种观念来自于何处呢？则很少人去理会它。其实啊，知识的知包括两个范畴，一个是理性的知，如我知道我从我父亲而来；一个是感性的知，如我知道我父亲爱我。理性的知是根据客观的证据，比如出生证明书、血液检查等等，而感性的知是根据主观的体认，比如父亲养育我，常带我去看棒球赛等等。科学研究的知与不知多半是理性的知，这种知识含有共识性，大家都接受它，就带来人类的文明。而感性的知往往因人而异，就是心理学与行为学的研究也无法改变人心。在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社会道德却日趋堕落，这就是最好的明证。一个真正的宗教信仰，应当是能同时满足人理性与感性的需要。但是历史证明，所有人类发明的哲学与宗教，都无法同时满足人的理智与情感。中国的儒家思想固然好，而且是以人为出发点，但是人无法带给人心灵的平安，因此佛教东传才能在中国生根，因为它填满了这个真空。 西方的罗马天主教制造出许多礼仪与规条，结果把欧洲带入了黑暗世纪，引发了宗教改革。今天的各种主义、新兴宗教更会是像过眼烟云，瞬间即逝。人既然生活在有限的时空中，当然认知的能力也受到物质界的限制。除非由这位无限又超时空的神来启示他自己，人是根本无法认知神的。圣经虽然是一本古圣先贤对宇宙创造者体认的记述，但是他一开始就阐明了，这不是出于人的想象，而是上帝的启示。其中所讲的，不但有理性的知识，像生活的道德规范、人际关系的准则，也有感性的体验，如心境的描绘、灵性的诉求。然而更重要的是，圣经启示了上帝的本质，定义了人对神可认知的范围，使人可知其不可知的事物。到底有没有神？如果理性不能提供答案，为什么不试试感性呢？也许在谦卑的祷告中，你能够遇见这位造你的主。下一个标题是人类世界观。人类发明的世界观可以分成七类。一、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的能力可以解释一切，没有神，宇宙中没有指导原则，也没有终极目的，任何现象都是由物质运动驱使的，但它却无法解释物质的起源、生命的发生、人类的意识和道德观。二、理性主义，主张人的理性超乎一切，理性是信仰与自然的唯一权威。他否认神超自然的启示，不相信神迹，说什么即便有神的存在，也要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但是他却忽略了人自私与不完全的本性，人如何能凭残缺的理性来认识无限的神呢？三、不可知论。赫胥黎以为各学派各持其说，实无定论，所以宁可抱不可知的态度。但是不信神未必表示没有神，这多半是怀疑者的外衣，冷淡者的藏身所。四、泛神论，它起源于印度宗教意识的哲学思想，认为自然即是神，一草一木都代表神的一部分，神是构成宇宙的原始实质。黑格尔的唯心论就是这一类，但是他却无法提供人存在的意义与完整的神学体系。五、多神论，古代宗教除了犹太教以外都是属于多神思想的， 认为宇宙间有许多神明，并且把人与兽的属性归于众神，这包括埃及的人头狮身、希腊神话、大乘佛教、中国道教、印度教等等等等，都归于这一类。六，自然神论。相信宇宙间有一个全能的创造者，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受造物，只是任其发展。人会犯罪，不论今生来世都会有赏罚，所以要保持道德与敬虔两大要素。回教和早期儒家思想是属于这一类的。七，二元论，主张善恶两大神明彼此对立，正如精神与物质相对一样。索罗亚斯德以施尔穆斯为善神，他代表光明、生命；以阿瑞曼为恶神，他代表黑暗、死亡。今天仍然有好多小型的宗教是这样相信的。基督教不是人发明的信仰，是宇宙独一真神对人的启示，是借着人因信基督耶稣而与造物主发生一种个人的关系，是用理性根据神的话所体验的一种超理性的认识。盼望您能分清楚基督的信仰与人所发明的世界观之间的不同。